我们分开的时候是用一个方法来分开，就是有谁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分开？
大风吹，
不是大风吹，是小风吹。
这样分开，大风吹
是小风吹，是你拿那个。怎么吹呢？那个鼓啊，就是碾到它之后啊，它就把它分开了。分开之后还没分得很开，你就把它扬起来，用那个用东西把它戳在这个上面，然后往上一扔，然后风一吹，掉下来的就是你所要的，吹走的就是抗体。所以被风一吹就散了。那这个圣经呢所描述的这个人呢，这种人就像康批一样。什么样的人像康批一样呢？罪人。他们有罪人的计谋，有恶人的道路，有亵慢人的作为。如果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他就像康批一样，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当审判的时候，他们就站立不住，就好像那个风一吹就散了，就站立不住。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当你很坚强，你站得稳的时候，你经得住考验的时候呢，那是说你站立得住。但是说你站立不住的时候，就是在审判面前一审就倒了，一判就知道认罪了，就是这样的，是吧？恶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义人呢，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的人呢，他们会怎样？他们就像这个一棵树。这棵树呢，不是一般的树哈，不是秋天这个落叶扫地的那种树，也不是这个满树这个枯枝的那种树，是什么样的树呢？是栽在溪水旁边的，它有它的阳光、空气和水分和肥料。这个树呢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那这个当然结果子也是一种这个比喻的说法哈。这个树呢，它在神的规律当中，它有神的营养，有神的阳光、空气和水。就好像它要结果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呢来跟大家讲哈。在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功的概念，就好像你做功啊，你硕果累累，在你这人生过程当中，你结了很多成果，就好像你有很多功效，你有很多功劳一样。那这个物理当中有一个功啊，这个功呢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才可以达到最大的果效呢？你必须在神的营养当中，在神的水分当中，在神的真理当中，你才有最大的功效，是吧？比如说啊，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个东西啊，我要给它往前面跑啊。我如果要给它往前面跑的话，就相当于它要往前面跑一段的距离，跑一段的距离呢，它就相当于做一段的功啊。但是呢，我可以很平的拉它这样，我也可以这样的拉它，我也可以往下推它。
哎，你说这个巧反应有够慢的。
比如说像这本书的话，比如说像这本书哈，我可以这样推它，我可以这样拉它，但是我也可以这样拉它，我可以这样拉它，我可以这样拉它，我也可以这样拉它。你觉得哪一个拉法，你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最大的功效呢？是这样拉它最大的功效呢，还是这样拉它最大的功效呢？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不需要很高深的物理知识，你就知道了哈。你是这样拉有更大的果效呢，还是这样拉有更大的果效？
这样拉，
不是啊？是水平的这样拉有更大的果效呢，还是这样有很大的角度去拉有更大的果效？水平的拉啊，这个你不需要上很多的物理课就已经知道了。水平的拉它果效当然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水平的运动当中，你的力跟这个方向是一样的，跟它的方向是一样的，它有更大的功效。我们就好比这个神现在他把他的方向在你的人生当中已经定了，他有他的营养给你，他有他的水分，他有他的阳光，他有整个真理来带领你这个生命。但如果你的人生的运动方向你跟他一样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水平的这个方向上面跟他有一个同样的方向，我们就可以达到最大的果效。这就好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边，栽在神的真理当中啊。所以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当你在他的智慧当中的时候，你会得到最大的果效啊。今天我们要看一看这位智慧的神，他要跟我们沟通。当一个人很智慧，你有没有碰到一些很聪明的人，你跟他讲话根本搭不上几句话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很聪明，你跟一个很愚笨的人，觉得很愚笨的人跟他讲话，你答不上几句话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当你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往往是有几种事情发生。一种就是他没有考虑到你的需要，他只在讲他的情况。如果他只在讲他的情况，他的智慧非常的高深。比如说爱因斯坦刚刚写一本书出来的时候，他写到他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两三个人可以看得懂，
其中就有，
现在有很多人啊，现在有很多人看得懂，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去解释他，现在有很多人去解释他。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就他没有去花那么大的努力去向你去解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不到他那个当中去，你就没有办法赢得他的沟通的便利，你就没有办法赢得他的支持，你没办法跟他继续沟通下去。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当你去走出这个你的这个位置，你当你下到下一个阶层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容易赢得他的信任。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谁看过《音乐之声》这个电影？
看过，
很多人看过《音乐之声》这个电影哈。那里面呢，这个军官是什么军衔我忘记了，是他上校哈，上校呢他有七个孩子啊，他有七个孩子对吧？他这七个孩子呢，这妈妈就在这个孩子们小的时候已经去世了，所以呢这个爸爸呢就很辛苦把这七个孩子带大，所以呢，但因为他家里没有钱，所以他就请了家教，他就请了家教，你大家知道他请了多少家教？几个 N 个 N 差不多十几个家教对不对？那家教呢，有的待的长的，有的待的短的，待的短的估计就一两个小时就被开除，待的长的就是可能有几个月，有超过一年的也有。但是这些家教一直到最后一个才成功对不对？那为什么前面那些人他不成功呢？
前面的不是修女
也有可能是这个哈。但我想前面的那些他不成功，那些家教不成功是因为他们知识不够吗？不是，也许他们弹一首好的钢琴，也许吉他弹得很好，也许他们能够吟诗作赋，也许有很多的天文地理的知识来跟他们讲，但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喜欢他？
太墨守成规，
太墨守成规啊，也许是一个。但是后来那个为什么他会成功呢？这个人刚刚过去的时候，那些孩子也像他们刁难以前的家教一样刁难他，就给他一只青蛙对不对？一进屋的时候就给他一只青蛙，所以他就吓死了。他吓死了之后呢，后来吃饭的时候呢，又在他的座位上面悄悄地放一个松果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他一坐下去两个医生尖叫对吗？所以马上就发生了两件这样很不愉快的事情。他怎么处理的呢？他有没有马上哎，我是老师，你们怎么对我这么不尊重？他怎么处理的呢？他进到孩子们当中来，对不对？他用什么方式进到孩子们当中来的？第一个，他替孩子讲话，他替孩子讲话。所以呢，那个管家在问：“哎，你怎么大惊小怪的？”一看，哦，青蛙在这里。那个管家说：“你还是好的呢，上一个家教拿的是蛇，你还只拿了青蛙而已。”他就说：“哦，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他就跟那个孩子说：“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他没有马上去责怪那个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一方面很调皮，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很聪明，我要把这个聪明把它挖掘出来，要跟这些孩子们做朋友。所以后来这个松果他一坐了，他一声尖叫的时候，爸爸问他：“为什么你在修道院的时候也是这么没礼貌吗？吃饭大惊小怪干什么？而且你这一下子跳起来一点修女的风范都没有啊！”他说什么？他说说这个我这个有一件什么，就没把孩子们的计谋给放在父亲的面前，因为如果父亲知道的话，马上受责怪的可能就是孩子，对不对？所以他要保护这些孩子，他就说没什么，我们继续吃饭嘛。后来呢，他就说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啊。那个爸爸马上就问什么礼物，他当然不能说松果，对不对？一说松果会有什么后果？对，他说这是我跟孩子之间的秘密，他没有说是松果。你看，他说这是我跟孩子之间的秘密，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礼物。然后父亲也不再追究这些事情了，孩子们呢一块悬在心里面一块石头也放下来，觉得都哭了，对，都哭了，都感动的哭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家教进到他们当中了，因为这个家教为他们着想，因为这个家教好像我们的神一样，是从一个上面到一个下面。我们这位神是高高在上有荣耀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能够审判整个世界的神，但是同时他也体贴我们的软弱，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为这个人的形象，降为这个奴仆的形象到我们当中来，体会我们的这种试探，体会我们各样的这种痛苦。他让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位神呢、啊，他是降卑的，他是降卑的神，他是体会我们的这个痛苦的神。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这一个，这个怎么讲啊？我们就看他，我们要看一看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呢、啊，他是取了人的形象，取了人的这个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就好像这个家教一样，他不是站在高高的，他本来有权利来审判，他本来有权利来处置，他本来有权利把这些事情来报告给作为孩子们的父亲，但他选择没有那么做，他选择跟孩子们做朋友。他跟孩子们做朋友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很，我们看一看这一节的经文啊。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这位神呢、啊，他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为人的形象的这样一位神啊。耶稣基督被取了神，取了这个人的样式之后呢，他说他跟这些人呢、啊，就好像弟兄相称了。为什么呢？因为天父是我们的父亲，也是耶稣的父亲，所以呢。我们跟耶稣之间是什么关系？好像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一样，所以我们就好像成了他的弟兄姐妹一样。这些弟兄姐妹既有血肉之躯，所以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呢？他成为血肉之体，他是为了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就指的人类哈，就是跟天使相对比的。所以他来降世为人，不是来救拔天使，是来救拔人类的。就把人类的时候是什么呢？他是在神的面前，他成为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的挽回祭。然后他来的这个当中呢，因为各种各样的试探而受了很多的苦，就能搭救这些被试探的人。他是怎么来救我们的呢？他是来跟我们体会同样试探的，以这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间。所以你说他是降世为人也好，你说他是道成肉身也好，因为圣经里面也常常用这样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在永恒以来就存在的这个道，成了肉身的形状。你说他是微服出访也好，无论你怎么样的形容，你说他是这个家教融到这个朋友孩子们的朋友当中也好，你说他是这个轻易就是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也好，无论你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词汇，但是总意只有一个，他放弃了天上的这样一个形象，他是就是说，他不以自己跟神是同等的为强夺，反而呢，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当中之后，他跟我们忍受同样的试探。今天你和我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有些试探可能是我们自找的，有些试探呢是我们没办法避免的。有些痛苦也许这个世界就一直存在，我们就在这里白白的受苦，有些痛苦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过错，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就处在一生的叹息当中，我们处在各种各样的试探和痛苦当中。神竟然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忍受试探。今天你忍受了什么样的试探呢？从小到大的可能各种各样都有啊。从小的试探，也许在个啊，我上课的时候有了啊，这个时间怎么那么长啊？八九十分钟了还没有下课，然后觉得我应该调皮一下，或者这样的小的这样的试探。从大的试探，也许到什么，你当你打开电脑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一些不该看的照片，或者不该看到一些录像，一些比如说暴力的或者色情的或者这些东西，这些试探都有可能会有。还有一些试探，也许就是。从小的到大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试探，比如说我从你人际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我一定要赢， 英语里面他们叫做我一定要 have the last word， 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那个话一定要我来说，最后那个审判一定要我来赢。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一定要赢到底，是不是？最后我要降你的军，最后我要赢。那这些也是更加的试探。耶稣受了什么样的试探呢？我们人生的试探呢，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总结，无非就是三样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明白，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人，属于肉体的这些人呢、啊，所追求的东西无非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都在，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有哪些东西是逃脱这些领域的呢？比如说我要吃要喝，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不一定是坏事情啊。要吃要喝，但是如果贪吃贪喝就不是好事情了哈。比如说你拿了钱去做正当的事情，那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但是如果你贪钱贪财，甚至丧失一些人生的道德底线，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样的底线。你为了这个东西驱使你生命的话，那么你就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就处在这个肉体和眼目的情欲当中。然后跟人家攀比，或者是干什么事情要显得比别人强，今生的骄傲当中，无非就是这些。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他也是处在这个试探当中，甚至有的试探更加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比如说魔鬼第一，在他40天没有吃东西之后，马上就给他一个很大的试探。你知道当一个人很饿的时候，你拿什么去试探他最有果效？
食物。
对，魔鬼很懂这一行，所以魔鬼就拿食物去试探他。魔鬼说什么呢？魔鬼说，你哈哈，40天没吃东西，很饿了吧？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很厉害吗？拿这个石头变个面包出来嘛，你本来也可以变嘛，你变个面包出来给自己吃一下。这是魔鬼给他的试探，这是他的很大的一个试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
变就变
嘛，我本来就会，我本来也可以，对不对？我就变成面包就吃给你看又怎么样？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就这么做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在圣经里面有35、36件的被记载下来，但是没有一件神迹是为自己的利益行，这些神迹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都是为了帮助这些穷人的需要而行的。比如说他使这个5饼2鱼变成5000人的食物，这是一个神迹。比如说他使瘸子可以走路，使瞎眼可以看见，这样的神迹都是为了世人和神的荣耀而行的。他从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哪一个神迹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来行，所以呢，本着这个原则，他也没有行这个神迹，他也没有使这个石头变成食物，马上就吃，解他的饥饿之苦。在这个试探面前，他说什么？他说：“经上记者说，神告诉我们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魔鬼拿这个肉体的情欲去试探他，没有成功。然后呢，魔鬼就用这个眼目的情欲来试探他，说：“你跟我来吧，我来让你看一看，跟我到山上来，我让你看一看这个天下的荣华富贵，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如果你向我下拜的话，我把这个东西全部赐给你。你看，眼目上看上去琳琅满目的，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贪婪的东西可以看到的，你可以看到金银珠宝，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荣耀，很容易就得到。为什么呢？只要向魔鬼下拜一下，魔鬼把自己全部给你。因为这个世上的东西，魔鬼他有这样一个力量，他可以全部给你，他真的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耶稣只要拜他一下，这个事全部是给他，全部给耶稣。甚至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用用人去传福音的，所有人都是称的所谓的基督徒，所有的人都整个世界都是耶稣的嘛，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所谓的基督徒了，都不需要去传福音的。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假基督徒？所有的人都是那种向魔鬼屈膝的基督徒，所有的人都是向魔鬼屈膝的那种假基督徒，就是这样。但是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没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得到这个荣华富贵和这些的荣耀。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退后去吧，撒旦，退后去。”为什么呢？他得来不是很轻松吗？但是呢，神要让他用 更复杂更痛苦的方式更永远的方式得到，而不是短暂的那种得到。他战胜了这个眼目的情欲，我们眼目上就看到这些，你贪这个贪婪那个贪婪这个想要这个，他战胜这个。然后魔鬼看这招也不行，就又换一招，又带他到那边去。他说，嗨，神不是跟你讲过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所爱的，如果你行在神的道路当中，你跳下去不是有天使来拖住你的脚吗？神确实讲过这样的话，神确实讲的就是说神必有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不让你摔跤，不叫你这样。神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呢他是断章取义神的一些话。神说你要行在神的正道当中，你要像一棵树栽在神的真理的溪水旁边，这样的时候神会保守你不至于失脚。所以事实上他断章取义的结果呢，就是在未来来试探神。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骄傲的表现。所以他魔鬼在试探他，除了这个眼目的情欲，除了这个肉体的情欲以外，神就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他，说你不是以为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吗？你看让大家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多棒啊，多有荣耀啊，多骄傲啊，你只要跳下去，神派他的天使过来拖住你，你看多厉害，大家都服了你了。他就用这样的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因为如果耶稣跳的话，就是在反映他的一个骄傲的情绪。他就说我就是为了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才跳下来，就是为了试探神。你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为什么不证明？
因为这个是用一个很骄傲的方式来证明，因为他的内心，你看，如果魔鬼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就是为了来试探神，看神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来证明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他的内心的出发点不对，不是说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不对，他的身份绝对是神的儿子，他绝对是有神性，绝对是创造万物的时候他都在旁边的那个身份。但是这位身份要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显示出来，而不是用一个骄傲的态度显示出来。魔鬼现在让他做的事情就是让他骄傲的显示出来，所以他要拒绝的不是他的身份，他要拒绝的是他的态度，是他显示身份的态度。所以他就是在这个试探，这个骄傲的试探面前，他也成功了，他也不着魔鬼的这个道。所以试想一下，我们今天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试探，无论是黄色的录像，还是这个电影，还是什么游戏，还是什么钱财，都脱不了这三个范畴，无非是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想想这些的试探，耶稣都已经面临了，但是耶稣同时他都已经战胜了。不像我们常常有的在哪里失脚一下，在哪里跌倒一下，在哪里又破例一次，不像我们这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耶稣呢，他不光是在第一点，他到我们当中来，他取了我们的形象，而且呢他受了试探，不光是这一点，而且呢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点是说，他在这个试探当中他得胜，在这个试探当中他没有犯罪，在这些试探当中他击败了魔鬼。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重点。不光是从这个试探当中他得胜，而且呢人在审判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他是没有罪。当时有一个罗马的这个政府有一个审判官，他的名字叫做比拉多。比拉多这个人呢，就是看到有人把耶稣带到面前之后就开始审判他。审判他的时候呢，别人就给了很多很多的罪名，包括什么哗众取宠啊，或者是包括那些聚众闹事啊，包括那些谎言啊，或者包括什么，这些都是他的罪名。比如说他聚集的人之后要闹事，要反革命啊，或者干什么，这都是这些罪名，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罪名，好多好多。说在神的殿当中来就是抢别人的生意啊，把这个原来跟着祭司一起走的那些人都跟着耶稣去，你知道吗？以前有一些很宗教的那些人，就是以色列的那些犹太教徒，然后呢他们有这些宗教的领袖，本来有很多群众跟着他们，但是呢耶稣在会堂里面讲话，耶稣在这个民间当中行神迹之后呢，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去，所以那些宗教领袖就很不高兴，就觉得他在抢他们的生意，就非常的嫉妒他，所以就捏造了很多的罪名去告给比拉多。就比拉多呢就去审问， 审问了之后呢，就 采集了一些的证据，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他没有罪。那在罗马的这个体系当中啊，这样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密的啊。而且呢，我们从人情上来讲，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当你要找一个人的罪的时候，你想一想什么样的人最容易知道你的罪呢？什么样的人最容易知道你的过失呢？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啊？恨你的人，对吧？对，恨你的人是一种。还有什么样的人最容易知道呢？敌人，就这是属于一类的，敌人和恨你的一，这是一类的。还有什么人？什么？追随的人，对，这也是另外一类。啊，亲人，对，跟你朝夕相处的人，是不是？哎，有的人好像在外面光面堂皇的，好像我在你们面前，你们觉得苏老师好像还可以哈。但如果你去问江红的话，如果你去问江红的话是，如果问我儿子和女儿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晓得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常常对我生气，或者爸爸今天又欺负我，或者干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跟他朝夕相处啊，我跟你没有朝夕相处，也许我就比较在你面前你假冒为善一点，你看到我好像还可以啊，就这样。但就是这两种人，你知道吗？一般来讲，就是这两种人最容易看出别人的毛病的。哪两种人呢？第一种就是你的敌人，第二种就是你的朋友，对吗？敌人最容易看出你的毛病的。你比如说上一次这个竞选的时候，比如说奥巴马和这个叫什么Romney， 他们互相在弄什么？你的你竞选的时候这一套，等一下你这样又违反你刚才做的许诺，然后呢就总在攻击别人啊，你号召要人家减税，结果你又做一些其他跟你所讲的相反的事情，或者说你让别人遵纪守法，结果你自己交税交那么少，就很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挖你的毛病，他是你的敌人，他想把你打倒，所以呢他就很容易抓你的毛病。还有一种人就是你的朋友，跟你朝夕相处的事情，一不小心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很快就知道。但是耶稣正好就是这两种人在控告他，一种是他的敌人，一种是他的朋友。他的敌人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些宗教的领袖，当然耶稣自己不把他们当成敌人，那些人把耶稣当成敌人，你知道吗？这些宗教领袖认为耶稣是对他们是一个威胁，他们在尽量的抓他的把柄。这些的朋友可能在接受各样的采访，各个就去抓他啊，你跟他朝夕相处，你没找到他什么罪，就那些朋友也找不到，敌人也找不到。最容易找到你毛病的那两种人，在耶稣的身边找不到任何的罪证，因为他压根就是没有罪。他在各样的试探当中他也不会犯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降世为人的，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是微服出访的这位国王，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跟平民一起过生活，但是他没犯罪。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们说他是忍受了各种各样的试探，第二点我们说他在各样的试探当中他没有犯罪。正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圣经才说他可以做这个慈悲忠信的祭司，可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如果他有犯过任何一点点罪的话，他就不能够拯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死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如果他有一点点罪的话，那么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他罪有应得。正是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的死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以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的。如果他有一丝一毫的罪，那么他所献的祭是为他自己的罪献上挽回祭。但事实却非常的感谢神，他是没有罪，他的敌人找不出来，他的朋友找不出来，没有任何人找得出来，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罪。就好像你今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如果这里面本来就没有跳蚤，或者本来就没有蟑螂，你无论你怎么找你也找不出来，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它就是有，也许它躲在一个地方，也许你花时间去找它就找出来。就好像我一个人的罪一样，我就是有罪的，但是也许在某一些人面前呢，我没有显示出来，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在另外人面前，他就可以找到我的罪。如果有的话他就一定能找到。中国人说什么？说这个隔墙有耳，对不对？说你若想人不知的话，除非 己莫为，对不对？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你做人的事情，总会有人知道。隔山有耳，我们说隔门有耳，这个人更厉害，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耳朵在听吧？隔山有耳，这么厉害？啊，隔山有眼了。好，不管怎么样，他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说的第二点，我们想要说的第三点了。我们今天想说的第三点哈，第三点其实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做前面的两点？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到我们当中来？为什么又要在这个忍受试探当中来显示他的没有罪？为什么要做这前面那两点？我们如果有个答案的话，就是我今天要教他这两点。他为什么要到我们当中来呢？他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来忍受这个试探，忍受这个痛苦，最后来得胜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说你在一个场合下面，然后呢，你又在一个很屈辱的一个人群当中去，但是呢，你又是不得已。比如说我的话哈，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是很坏的，我现在当然也还很坏，但是小时候很坏，也曾经被人抓起来，我就到别人那个一个地方去偷东西啊，偷什么现在我也不告诉你，反正就是偷东西，偷东西呢就被人抓起来了，被学校抓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大概是三年级或者四年级，小应该是七八岁的样子，应该是七八岁的样子。然后跟我一起偷东西呢，就有三四个学生，我们三四个狐朋狗友就在一起，就是串通去偷别人东西。一不小心，其实偷了很多次，那次终于被人抓住了。抓住之后呢，全校就是要开一个批斗会。哇，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批斗会没有哈？没有啊，你经历过哈？那个学校要把我们三四个人全校开大会，然后把我们放在这个前面，说某某某苏昆明和某某某其他人是某某某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偷了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呢要全校通报，要这个大家去去这个去道歉，然后去认错啊。你想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
尴尬，
很尴尬，对不对？非常的丢脸，你觉得很丢脸，一方面很丢脸，又很内疚，又很后悔，为什么偷这些东西呢？这个本来就不太值钱的，何必呢？就又很后悔，就更复杂的，更让我懊悔的是什么呢？我的一个亲戚过来，我的一个舅舅呢，而且是在那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像一个高官一样的，像村里面还算一点点官，跟那老师还有点交情的。所以不光是我丢脸，他也觉得很丢脸，你知道吗？那天，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非常的懊悔，就出来。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朋友是被冤枉，他根本就没有被抓，他根本就没有被没有偷东西，但是呢，他也被抓起来了，一起去，他跟我一起，我是最有应得的，你知道吗？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到那里背黑锅。你知道他是什么心情吗？冤枉啊，对吗？他觉得冤了，我又没偷东西，我又不像苏慧敏那么坏，就我跟他一样来批斗，还要在里面去写这些各样各样的道歉信和怎么样的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啊，我听到有一个牧师哈，他呢被邀请去监狱里面去讲道，到监狱里面去讲道，结果那个监狱里面呢有一条规定。监狱里面有点规定说，凡是进到这个监狱里面的人呢，都得穿囚服，就得穿监狱里面的服装，知道吗？啊，都得穿监狱里面的服装。其实我来监狱是讲道的，他说对不起，不管你是来讲道的，还是来强盗的，或是来干什么的，偷盗的，不管你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得穿这个衣服。所以他就没办法啊，我是来讲到的，我就穿着那个衣服，就知道穿着那个衣服。你知道他穿着那个衣服他有什么感受吗？就生怕被熟人看见了，你知道吗？如果被他的牧养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看到，别人会怎么想？啊，牧师被抓起来了，对吧？牧师被抓起来了，他就想，哦，牧师犯罪被抓起来了，就是这样的。那百口难辩了，那个时候你为什么穿着囚服呢？你为什么那样？
规矩
啊，规矩。当然了，你后面你还是勉强还可以解释的，但是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就有多大的误会，你知道吗？神就不惜这样大的误会，他就来到你当中。你想想， 有多少人认为耶稣是真的是神？又有多少人认为耶稣是真的犯了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真的人都有，你知道吗？所以有的人是真的认识他，有的人是误解他的，有的人真的是误解他，觉得耶稣是犯罪了，罪有应得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那么屈辱的被钉，就像这个没有犯罪的人穿着这个囚服进到监狱里面去帮助那些狱卒，就像那些人没有跟我一起偷东西的，他在我旁边跟我一起背黑锅。神今天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不惜冒着这个背黑锅的风险，他也不惜被别人侮辱，被别人那样的误解，被别人曲解的这样的风险，他甚至都要这样的做。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是真心为了拯救你和我，就是这样一位智慧高不可测的主，就是这样一位降职为人甚至微服厨房的这样一位国王，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做朋友，就好像那个玛利亚跟那些七个孩子做朋友一样，他来到他们当中，他本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现在降卑到下一个阶层来跟我们做朋友，为的是让我们成为他真正的朋友。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他真正的朋友？我们首先领受他这份的爱，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使他付出这样的羞辱，使他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过犯，是我们跟他做朋友的第一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是多么容易跌脚，他在试探当中却那样站立得住，显示出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无罪的，他真的是清洁的，他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忍受这个屈辱，让我们为了他降卑为人来感谢神，让我们为了他在试探当中没有犯罪来感谢神，让我们为了他舍弃与神同等的这样一个地位，不与这个为强夺而来到我们世间来拯救我们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